今天是第24讲啊，这个上次讲到这一段，说先前一熟既尽矣，复能生起他一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阿赖耶识里头呢，经过他们这个种子的互相之间力量大小的对比呢，力量最大的那一团种子呢，升起现行。这一团是包括什么呢？就是你这一生的，你比如说你升到天上要升多少年，这一团要都熟了，你才能升到天上。哎，你升到这个人间，比如说是100岁，哎，这个就是这100岁的业都成熟了，这一团这就叫一熟，你这100岁的人道业熟了，一时而熟。为什么一时呢？因为这都是以前造的业，现在因缘和合，你这应该有100年的人道报，这就是一熟了。注意，叫一熟呢，不光指的这一团种子，因为这个他熟，其他的那个暗的种子呢，虽然没现行，但是对他呢都有影响，有这个支持作用，所以呢，实际上还是把整个阿赖耶识叫做一熟识。但是这个一熟识跟阿赖耶识的区别呢，就是一熟识就是指的你这100年投生到负责升起人道的这个阿赖耶识，就叫一熟识。它是以那个你成熟的那个业为核心，哎，为主要作用，这样命名的阿赖耶识，同时也叫做一熟识。先前一熟即尽矣。你这100年的人道报种子用光了，先前一熟一时而熟的这些种子呢，既尽矣，都用光了，既然都没有了，之后已就是以后，复能升起他一熟，又会升起一个另外的其他的一熟，这个其他一熟为什么会升起呢？因为你现在这个力量最重的那个业，重业先报。力量最大的那一团种子用光了，用光了之后呢，当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熏了很多新种子了。这个新种子呢，它不会立刻爆，就散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然后这个新种子、旧种子呢，又形成一个新的阿赖耶识。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再对比你的什么业最重？哎，你这一生是人道业最重。人道这个最重的用光了，下边谁最重了？看你是恶道业最重还是善道业最重？当然包括你这一生的努力，这一生你做坏事多还是做好事多？形成复能升起他一熟，还是力量最大的那一批种子呢？升起你的下一生，所以复能升起他一熟。这个里头这一段主要说的就是。这个里头呢，它分两种习气，习气就是种子。两种什么习气呢？就是所有的种子都叫做二取习气，就是所有的种子都是任取，说这是一个能取的人，那是一个索取的物，不是能取就是索取，没有其他的。哎，我是能取，我所取的一切都是索取。反正就是所有的种子啊，跑不了这两个范围，所以所有的种子都叫二取习气。那业习气是什么呢？就是在二取习气当中呢，大部分是没有明显善恶业标志的。哎，就我们说的，我们日常的喝水、走路、行为，哎，一般都是没有明显善恶的。然后那个这个里头呢，有一部分种子啊，是有明显善恶的。就是你正在做好事儿或者正在做坏事儿的时候，有明显善恶，这一小部分有明显善恶的二取习气，再给它起个名字叫业习气。这个业习气单独起来起什么作用呢？就是你这个业习气哪个重，它会把你引导到，把你这一大堆阿赖耶识啊，引导到那一道去，成熟它的现行。成熟他的梦，哎，业习气起一个引导投胎方向、投生方向的作用。 然后到那投生之后，你升起梦的全部种子呢，还是二取种子，当然里头也包括那个带着种善恶业的那个二取种子，哎，就讲了这么一个道理。完了，下边我们开始讲新课。上节课呢，剩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实际上呢，应该是下一段的，这儿应该是在这个译完了之后啊，在分段的时候啊的一个误会，就是他可能这个分段的时候一看，以为这一句是上一段的总结，哎，放在这儿了。实际上这一句不是上一段的总结，是下一段提问题的一个重复上一段意思。他听那个讲了，说哦，你说是有一个阿赖耶识里头包含一切种子啊，那我要提一个问题。他是那个提问题之前，他把上边那个人讲的那个道理啊重复了一下，所以这个呢应该是算到下一段，就是等于他先这个提问题的人啊，他先那个重复了一下讲课的人的观点。他说既然照你说的是除了眼识等外，这个等就是指的六识，哎，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识，说除了眼识等外别有阿赖耶识，哦，你说除了六识之外还有第八识，这是小乘没听说过的。这个下边做，这看来是一个小乘提的问题。即此为一切种子啊，那个第八识里头就是我们升起一切现行的一切种子啊。你如果这么说的话，他说我就有问题了，云何应说非是眼识等也？你为什么就你怎么着就应当照你说的就升起这个现行的那个就不是眼识等六识？这是小乘的一个那个看法，就是小乘佛一直对他们讲啊，人就有六识，哎，没讲七八识，因为他们不堪这个接受身法，哎，刚学佛嘛，他要出断烦恼，给他讲六识就够用了。所以他一直认为人就有六个识，所以这个佛也跟他们讲说，你造业呀，你造了业之后，业会这个引导你投胎啊。他们说那个业呀，没有第八识，所以他也讲种子，说你造了之后就有种子，就有业，但是一直没跟他们说呀，那个业在哪儿？一直就跟他们说你所造业不亡，哎，纵使千百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这个你还得自己受。道理是讲了，但是呢没讲那个业呀在哪儿，是怎么回事。所以小乘啊，他就理所当然认为我六识造业嘛，那业就应该在六识里头。他就因为他呀，这个小乘特点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学佛？他是因为有烦恼，他要解决，说我烦恼，你怎么能把烦恼去掉？他这个时候啊，他对什么不感兴趣呢？对这个世界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妄，哎，什么是真理，他还没到这个层次。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给他讲太多的道理，所以佛那时候没讲过阿赖耶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听一讲为师说有一切种子是第八识，他就提出问题来了。他说照你这么说，除了六识还有八识啊，那个八识才是一切种子，那你怎么着你就应该这样说，不是眼识等，你给我讲出个道理来。哎，这听课的问了一个问题，下边讲课的开始回答了。为有，我告诉你啊，由教及理故之为有。有两个理由就知道这个第八识啊，有第八识，就是小乘他不承认有第八识，没讲过。哎，现在大乘讲了，说有第八识，说用两个理由，一个是教，一个是理。什么叫教呢？就是佛的教导。因为大乘小乘都是学佛的，以知道佛是无上正等正觉，是这个一切智者，什么都知道。哎，有什么你就问他就行。而且佛呢，是正见知，都是正确的知道的，不会犯错误。所以呢，只要是你拿出来佛说，他就认可。所以第一个呢，说有佛的教导，哎，但是那个小乘呢，他没学过大乘经，你还得给他介绍。即理， 就是用这个道理也可以证明，哎，佛既有佛的圣言量啊，佛讲过，哎，我又能给你把道理讲得很清楚，这不是就知道有阿赖耶识了吗？哎，有两方面，咱们先讲教。如我告诉你，佛陀世尊《大乘阿毗达摩经》云，佛讲过这个《大乘阿毗达摩经》，这个经呢，在当时的印度呢，已经流传开了。就是你说的这个经，他得承认，哎，他知道那个时候大乘有这个经。这个阿毗达摩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讲过是对法，就是他这个意思。达摩是法，咱们知道哈，南无达摩耶，南无法。哎，阿毗达摩是对法，对象法，对着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论的意思。就是我弟子写一个文章，我这个文章是干什么的？是目标是对着法的，就是把你引导向佛法。哎，我给你这个，我讲的这个文章的内容啊，就把你让你对向佛法了。哎，引导到认识佛法，帮助你认识佛法。所以这个阿毗达摩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译成就是论。哎，就是他弟子为理解佛经写的这个论。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这个经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叫大乘论。这个但是呢，注意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这个论呢，一般都是弟子写，因为说佛应机说法，谁来问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佛没有说过统一的一个教材。哎，从小学到中学，整个一个统一教材佛没说过。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福报不够，没拿到这个经。实际上说佛说过这么一个经，就叫什么呢？叫大乘论。哎，就是整个大乘理论它成一个体系，佛给你写过一本教材。哎，但是这个论呢是佛说的，所以叫经。所以说论都是弟子写的，这个话就不准确了。哎，经都是佛说的没问题，然后这个论呢，我们到现在基本上说论都是弟子写的，这也不错，因为有一个佛说的论我们没传下来。哎，这儿就世亲在写唯识论三十颂的时候，安慧在解释的时候，这个呢经大家都在，大家都有，所以呢他就引这个经说，你现在不是看到了吗？佛世尊说过一个经叫大乘论经啊，论大乘经也可以把那个动词放在前面，论大乘经就是佛来论这个大乘，成立大乘理论啊。里头说什么呀？有这么一个颂子，这个也是原来玄奘法师他们译五个字，现在那个韩老译七个字，帮助我们这个多点字理解意思啊。那个我们那个见过，我们先看韩老这个啊，因为你通过这个字最主要是要理解它的意思，我们来先理解一下它意思啊。无有开始以来界，无有开始好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开头呢？因为直接说呀，是你凡夫没法想象，你在这想象说时间有一个开头，那开头前边肯定还有时间，你一画开头，它前边肯定还有时间，所以我们凡夫的思维能力呢，受这个思维能力限制，我们无法想象无限，所以呢，时间的无限我们也没法想象，这个空间的无限我们也没法想象，我们只能想象有限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凡夫的思维限制我们呀，就想不到开头，这是一个直接的。另外再从一个根本的来说呢，这个时间概念呢，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不是说我们一看啊，时间啊是这样，这个时间概念是我们人，我们凡夫啊，为了让我们的思维有顺序，我们自己啊，给我们思考的东西搞了一个顺序，说我先想的是这个，后想的这个，我先见的这个，后见的那个，我们是为了思考的顺序，在我们脑子里啊，创造了一个时间的坐标。哎，说这件事是我昨天做的，那件事是我去年做的， 我们在思想上创造了一个这个时间的坐标，这个东西只存在我们脑子里，实际上实际没有一个客观的时间的存在。所以呢，你只存在在你脑子里的一个东西，你这个就是你没法这个就是确切它，哎，因为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不是实际存在。所以呢，我们的思维能力又想不到它的开头，所以那就没办法了，那只好是无始了。哎，无始是对这个时间的一个准确的描写。哎，这个无有开始以来界，从你想不到的那个没有开头的那个时间，一直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一个界。界是什么呢？直接说是界限，就是画一条线。画一条线是什么意思呢？是分界，把一个东西给分成两半，分成两个。一个东西分成两个是什么意思呢？你分出来的这个两个呀，就是合成原来那一个东西的因。所以这个界呢，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想找原因，比如说这有一个东西，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就要来给它画界，说哎，他看看他是几部分组成的，他是怎么个结构，这就开始画界。哦，这是外壳，把外壳去了，这不就画了一条线吗？然后里头，哎，这是两部分，哎，又画一条线。我们就通过这么画界呀，就把这个整个整体东西的原因就找到了。所以画界是在找原因，所以这个界字啊，是原因的意思。说无有开始以来啊，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下边来描写，是一切法平等一，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法的一个依靠，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法呀，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啊，全是依靠这个因升起的，这个因是因。我们看到的一切法是果，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切法都是这个因升起的，它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的因。什么叫平等依靠呢？平等依呢，就是所有看到我们看到的一切法呀，都是从这个因升起的，没有间接的东西，没有说从这个因又升起来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又升起一个什么东西，没有中间环节。我们看到的颜色是直接从这个音嘣就起来了，我们听到的声音也是直接从这个种子里头嘣就起来了，没有中间环节。所以平等一，我们所有的想法也是从这个里头种子里头直接生起来的，哎，平等一，都是平等的，都是依靠它的，没，大家都平等的，哎，没有那个等级差别，没有说像我们说，哎，这个东西先造个上帝，上帝又造了世界，世界又啊，你又造了儿子，没有这个，就是你跟儿子全是什么呀？各自的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同时升起的，哎，你从没儿子那就升起你，你有儿子呢，就是从你有儿子那一刻开始。你的身体跟你儿子的身体怎么样？同时都是各自阿赖耶识升起的，哎，平等一，大家都平等的，包括你看到的颜色、声音什么，全部都是。这就是平等一，平等一说明什么呢？这是唯一原因，一切法平等都依靠它，那就不需要第二个原因。由此有故，诸趣生。由这个阿赖耶识啊，有它，由此有故，由于这个东西呢，有这个东西的原因，诸趣生，六道就生出来了。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有这个因，我们现在就直接讲，这个因哪来的呀？就是我们在六道做梦的时候留下的记忆。哎，你有这个记忆，它就能升起梦。梦里的一切都是这个记忆升起的，平等一，你有这个记忆， 就有诸趣生，就有六道轮回的梦生起来了。哎，虽然这个来的材料也是梦里的，哎，梦里的留达记忆，然后再来组成新的梦，哎，诸趣就生起来了。涅槃亦可能获得，这个可能呢不是连着的，哎，这个不是可能，要断开读，就是涅槃亦可，就是他能生六道，哎，我这个阿赖耶识能生六道，他还能生什么呀？还能生涅槃，就是还能把六道灭了，也是阿赖耶识生的，亦可，他也能生涅槃。能获得，你有这个阿赖耶识啊，你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可能性获得涅槃。说他生六道的，他怎么又能获涅槃呢？很简单，他不生六道了就是得涅槃了。涅槃不是说吗，是他的意思是灭，熄灭。最直接的这个造这个词是说火熄灭，哎，实际后来他就指熄灭，所以有时候也易寂静，熄灭了，你本来点了一把火，熄灭了，什么也没有了，那就归于寂静，哎，就什么都没有，就这个意思，什么都没有。说我阿赖耶识怎么会升起一个什么都没有呢？因为你阿赖耶识现在是正在升起梦，你要什么时候不让它升起梦了，这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凡夫所知一切法，你凡夫所知一切法要是都不升起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你就是获得涅槃了。说怎么着让这阿赖耶识不升起梦呢？就是你如果阿赖耶识的种子啊都是说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我就喜欢吃，我就喜欢喝，哎，你这个欲望很强，那你这个很自然就形成习气了，所以你就老想吃老想喝，就老做这个梦。那怎么就不让它升起了呢？说你想吃想喝，其实也没有吃也没有喝，就是你在那用自己的梦，用自己的习气在那重复，哎，就是做梦吃饺子，哎，想好事了。说那怎么让它停这个梦呢？也很简单，你就说这是梦，这里头没饺子，你吃那白吃，哎，行了，不用这个就是什么想的很复杂，你就这么一句话呀，他这个种子就不帮助他升起梦。因为升起梦的时候，你一升起来说这是梦，这没饺子，这个东西他不帮他也能进梦，进梦了他在那搞破坏，你弄盘饺子刚想吃饺子，突然生一念头说这饺子没有，一切五蕴皆空，这一切是梦，这假的，你吃也白吃，自己这贪嗔痴，这个不好，你一升起这个，你这饺子还能吃成吗？所以这个梦醒啊很简单，它不在你是在那吃饺子还是吃面条，而在你吃饺子吃面条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要是想说这面条很好吃，好，这个东西以后啊他就给你做特别来劲的梦，哎，你要是吃这个面条的时候呢，你想的说没这面条，哎，这是五蕴皆空，不用多复杂，你就这么想就完了，你一边吃一边这五蕴皆空，这没这面条，这是，哎，这是这个贪嗔痴，这是梦，这不好，你就熏这个好，以后你再做梦的时候你想想你升起这种记忆，那不是破坏你梦的吗？所以你这种种子熏习多了，你这梦绝对做不踏实，绝对做不好，你想不醒都不行，所以你就在这天天念心经念金刚经啊，它不醒都不。不过就是还是我说的，你不能念着心经说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心里想这五蕴其实还是有，空不是没有，你这样想啊，等于把心经就给念成那个凡夫颠倒执着有的颠倒见了，认为梦里的东西是真是有了，那你还醒不了。哎，金刚经也是，一切如梦幻泡影，该有什么都有，那你顶什么用啊？所以你念的那句啊，那个效率就太差了。 哎，如果你把空直接理解成有，就是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如果是这样的话，行了，你这直接就等于没证件。哎，虽然你念着说五蕴皆空，但是你认为那空跟有是划等号的，那不是跟念五蕴皆有一样吗？哎，你老在这念五蕴皆有，你都认为五蕴有，那五蕴什么时候能空啊？不可能空。是不是啊？你老念它有，怎么能空呢？你老念它空，还可能空不了，因为你念的那个数量少，力量不够，哎。所以这个用阿赖耶识获得涅槃呢，方法很简单，就是什么呢？闻思修佛法正见，哎，闻思修空性正见。不在你这个说的是什么汉语还是藏文，哎，不在你这个，也不在你在做什么时候说的，也不在你干什么的时候说的，就是你说的这个话呀，是正见还是颠倒见？哎，你只要是正见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你说什么语都没关系，哎，力量大小都没关系。力量小，它也是正见，它也破坏梦；力量大，它也破坏梦。所以修行方法呀，不要想的那么复杂。佛这跟你这个就是说清楚说，正闻熏习，正闻熏习是什么呀？就是正确的听闻佛法的道理，哎，留下记忆，行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关键就是正确听闻。好，在这儿的第一步，先给小乘引了一个大乘经，说你看佛在这个论大乘的经里头，或者叫大乘论啊，就是大乘理论经，佛说的大乘理论经里头，佛说了，说无始以来啊，就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呢，一切升起一切法，它可以升起六道的梦，它还可以让这个梦不升起，你得到涅槃，就是梦熄灭了。你梦没有了，自然见真实。所以见真实根本不用你练，像那个孙悟空练火眼金睛不用练。哎，你把这个眼睛这有病，这个眼睛就行。这个眼睛就是现在你有那个叫翳啊，有眼病，所以你看这个苍蝇蚊子乱飞。你把眼睛看好了的，我们本来就有这个跟佛一样的这种潜能，就有这种能力。哎，佛八个识转四智。一个识没多，我们是一个识不少，哎，佛能成佛，不是佛能成佛了，释迦太子能成佛，哎，他原来跟我们一样也是凡夫，也是听到一个佛说法才知道有佛法，也是在那个佛法修行的时候来回犹豫颠倒，跑到外道去，跟我们一样，最后试验别的都解脱不了，最后找到佛教真理，最后他成佛了。他能成佛，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呢？所以说学佛这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哎，就是我们前边已经有无数人成佛了，所以只要你走上这个路，哎，关键就是说你得正确理解佛说的话，所以说来说去啊，这个叫正闻熏习，哎，正确的听闻，这个太重要。好，引了这么一个颂子。然后呢，就给他讲，讲什么呢？讲道理，说若无阿赖耶识者，则生死流转，极易幻灭，俱不应理。佛说的是，因为有此有故，因为有这个阿赖耶识，所以呢，又能轮回，又能涅槃。他这讲道理呢，就给他说，要是没这阿赖耶识呢，那你就生死流转也成立不了了。即以还灭，这个还灭就是把这个梦灭掉，俱不应理，都不成道理了。这个还灭，那个小乘很熟悉这个词儿。还灭他们最熟悉什么呢？佛给他们说十二因缘，说你无明缘行，因为你没有智慧，所以呢，你就会造作贪嗔痴的行为，行缘识。你这么贪嗔痴一行呢，就留下记忆， 就形成一个阿赖耶识。然后呢，十缘名色，哎，你有这阿赖耶识呢，它就会易熟，这种子一成熟，你就要投胎，哎，名色就名是这个受想行识四蕴，色是色蕴，五蕴，你那个受精卵五蕴身都有了，物质精神一合，投胎了，哎，然后什么六入，胳膊腿一出来，眼睛一睁开一生出来，又取又爱，好，十二缘起，六道轮回有了。还灭是什么呢？你要想没有生老病死，你就不能有这个有那个取缘有缘生缘老死，哎，那是最后。你要想不老不死，你就不要生。说你要想不生，你就不能取，就是不能那个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哎，你就不能那个就是执着二取，就是我们前面二取，哎，这有一个能取，这有一个索取，整天在这熏。你这个能取索取是什么呀？都是真实有的，所以就等于说，你认为梦中是真实的，这样的记忆你就不能有，不能取。你要想不取，就是不能爱，你不能喜欢六道轮回的东西，你喜欢了自然要取，你不要爱，不要爱，说怎么断这个爱呢？就不要受，不要产生感受，然后这一段呢？说不要受，就是说不要受是怎么呢？就不要那个投胎，不要投胎，你不要有阿赖耶识，你怎么没有阿赖耶识呢？不要贪嗔痴行，前辈子不要贪嗔痴，怎么不要贪嗔痴呢？不要无明，不要没有智慧，哎，结果根儿呢是要有智慧，我们现在有了智慧，就能把这个整个断掉。我们也讲过，十二因缘真正断，我们现在呢是从哪断？从爱那个环节断。你断这一个环节，后边就连不起来了。为什么从爱断呢？因为从受往前呢，我们控制不了。你这个投胎啊，什么都是那个阿赖是自动完成的。你到那个生出来之后，你说我不要有受，你说不可能的。哎，冷了就冷，热了就热。哎，闻着这个就好吃就要要，闻着水好喝就要喝。这个受你这是前生习气，怎么样不爱？这个小乘这个不爱啊，这个十二缘起，层次低，他是把十二缘起当真实来修的，因为他是为断烦恼，所以他这个呀梦醒不了。这儿的幻灭呢，是指的整个把阿赖耶识要那个消灭阿赖耶识。这个地方用的呢，就是利用小乘的这个词。说你看你们也要出轮回吧，也要这个把十二缘起断掉吧，这叫还灭，哎，就是一环一环的还回来，哎，有老死为什么？哎，找根儿，找原因，所以叫还灭，往回倒着来，找这个灭掉十二缘因缘的原因，这样呢，说如果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生死流转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你生没有种子生起梦了。哎，对吧？你生起梦，你说我是一个人，我又有父母，你得生起这个人的影像，生起父母的影像，六个识都得活动啊。你如果没有种子，你什么来生你这个梦呢？你就不能有生死流转了。记忆还灭，你没有种子生这个梦，他也没有这个梦灭掉的可能性了。是不是啊？你也不，所以说小乘为什么这个没有阿赖耶识呢？他因为他认为面前是真实的，他说五蕴有，但是五蕴里头没有一个我，哎，你不要为我贪嗔痴，他是直接这样来断那个爱，所以呢，他是不需要有阿赖耶识，因为他实际上他没从梦中醒来，他只是阿罗汉入常定，只是什么呢？我不做梦了。他实际还在梦中，但是呢，梦中他说我无梦睡眠，对吧？我灭尽定，哎，前七识都不起，知道我的意识都不起，所以呢，他实际上是无梦睡眠。这就跟他说呀，你要没这阿赖耶识啊，你那个梦也起不来，梦的灭掉也都没有道理了。此中生死流转者，谓于诸余众同分中， 能接生相续，这个顿号是个停顿啊。什么叫生死流转？他说说的就是啊，在猪鱼众同分，这个猪是有很多，先说众同分。什么叫众同分呢？就是大家都一样的那一部分。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六道。说六道就是六个众同分。怎么讲呢？你看我先说人道啊，人道说大家都相同的那一部分，什么呀？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有这个亲戚朋友有，就是你生人道，大家共同都有的东西，哎，有这个脑袋，这个什么，反正就是都有人样吧，都有人样，这是众同分。山河大地，我们人都看到都是山河大地，这叫我们人的众同分。鬼道众生有鬼道的众同分，哎，大家都是鬼模样。然后呢，他这看山河大地呢，看着也是另一套了，看着很这个凄惨的另一个世界，是他的大伙相同的那一部分。哎，天道呢，一看呵，享福，什么都这个华丽豪华，哎，是他们大伙众同分。所以众同分是六道的一个比较科学的说法，比较准确的说法。鱼众同分在其他的众同分，猪就是好多众同分，六个众同分嘛。说什么叫生死流转？就是在那些六道当中能接生相续，能够结生。结生就是你跟那儿的生结合起来，你能够到那儿去，然后呢相续你的这个梦，能结生相续。还灭者为有余一及无余一涅槃境界。什么叫还灭呢？有两个，一个是有余一涅槃，一个是无余一涅槃。哎，这个界呢就是分界，哎，就是分界了，哎，那个就是最一般意义的界，就是分界。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有两个界，或者说有两个世界吧，一个是有余一涅槃，一个是无余一涅槃。这两个呢都是还灭，就是你把这个梦灭掉啊，有两个境界。什么叫有余一呢？就是这个人如果证了阿罗汉，他就是什么呢？他一直熏习说没有我，没有那个灵魂，这就是一个业力显现，我前生造业了，所以这生显个人形啊，我前生打他了，所以他见了我就不高兴，我前生骂他了，所以他见了我就骂我，哎，这就是那个业力一个显现，实际上没有我，哎，我就是因为执着有我，所以我骂别人打别人才造业，现在我没有我，我不造业了，哎，别人打我骂我那是我的那个叫回声环抱，哎，我都坦然接受，好，谢谢你跟帮我消业。这个阿罗汉一证这个一无我之后，证了阿罗汉呢，没有烦恼了，这就达到他找佛的目的了，真的没有烦恼了，八风吹不动，哎。但是呢，他这个身体还在，这一就是身体，余就是他剩下了一个身体，就是他把烦恼都断了，但是他现在呢还剩着一个身体。没断，这个没有，有这个身体啊，实际上还是有烦恼，烦恼还不少，哎，他每天得起床，得吃，得持戒，什么修行，他也是有很多烦恼，但是在小乘呢他不算烦恼，小乘那个烦恼是指的粗显的烦恼，就是我生气了，我贪的这个烧心了肺，小乘认为这是烦恼，他把这个烦恼断了。他那个细的烦恼，你比如说大乘以分别为烦恼，大乘说我一早晨一睁眼说这是什么呀，天花板，他认为这就是烦恼，他认为我就不应该有分别，我应该是什么呀，一睁眼什么全清清楚楚，什么都是看的世界的真相，哎，我不没有虚假信息，没有妄想，我们不会犯错误，什么我的所有行为都是最智慧的， 知识大乘都是限量知，那就限量知就是直接看见，哎，你心里怎么想的也直接看见，事情整个过程我也直接看见，所以你这个计划就没有失误。大乘要求的是以分别为烦恼，要断分别，小乘不是。所以小乘呢，他在断掉烦恼之后呢，他还剩一个身体，就叫有余一，有一个剩余的身体，这样的涅槃。为什么说有身体是涅槃了呢？因为他认为没有粗的烦恼就是熄灭了苦，哎，没有苦了，所以他小乘叫有余一涅槃。到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阿罗汉都要这个四大分解，哎，升到空中，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四大分解，把身体分解了，无余一，就是没有，连身体也没有了，剩的身体也没有了，彻底没有烦恼了，哎，进入涅槃界，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入一个常定，近似于灭尽定。第七识执着我那个，他因为一杯子就是破我嘛，所以执着我的那个潜意识他也不动了。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处于无蒙睡眠无意识状态，八万大劫。所以这个修小乘啊，是一个弯路，哎，是一个弯路。首先他讲的不是圆满的究竟的真理，说五蕴有这个不对，哎，但是他说五蕴当中无我，这个是真理，这个对的，只讲了一点真理，哎，万法皆空这个道理还没讲。所以小乘呢，道理不是圆满的，然后他呢去入那个常定呢，实际上是浪费时间，哎，你那个又听闻不了佛法，又什么也干不了，是不是啊？造恶造不了，你行善也行不了，等于八万大劫呢，等于是做一个长寿天，就跟你在那个飞翔飞飞翔天住八万大劫差不多。所以呢，实际上是一个弯路，浪费时间。你八万大劫大乘修多少功德呀？可能早就证几地了，哎，因为这是给小乘讲，所以呢，先用这个给他讲，说你看佛说了，现在的主要任务什么呀？是证明有阿赖耶识，所以呢，这些先不给他讲，还说啊，有生死流转，有幻灭，还依小乘这个理论讲，就是为了证明，让他首先相信有阿赖耶识。所以下边整个这几段啊，我说啊，就是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学大乘已经学到为识了，而且我们学到一定程度了，已经不存在这个说我认为这个怀疑有阿赖耶识有没有存在，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所以我们就是把他这个道理啊看明白过去就完了，这下边这几段啊不重要，先说他目的就是为了给那个小乘，他也来听为识来了，哎，听了他就问，他说佛说只有六个识，你怎么弄出八个识来啊？没有这第八识行不行啊？说不行。下边就是给他用佛经跟道理两方面来证明没阿赖耶识啊不行。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讲啊。此中上边就是叫烟引教，就是引了，你看佛说过啊，无始时来有一个原因，他升起这个轮回，他还能够得到涅槃，都靠他，没有他不行。下边讲道理，此中离彼阿赖耶识，就是这个道理里头啊，首先我们说，如果离了那个阿赖耶识，行为原识不应道理。这个行为原识是哪来的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十二缘起。十二缘起第一项是无明原行，你没智慧就造贪嗔痴的，这个叫颠倒行，就是你梦里的是假吗？没有，你却知道有，这就叫颠倒行，无明原行。然后呢，你这个贪嗔痴呢，行为缘就会升起一个识。第二个就是，现在他就说了，如果要是没有那个阿赖耶识啊，佛说的十二因缘这个第二个环节，行为缘而能升起识就没有道理了。为什么呢？他这就讲说，你这个行为缘 你这贪嗔痴怎么就生了十了呢？他说贪嗔痴会都会留下记忆，你就生了一个阿赖耶识了。因为阿赖耶识是一种子识嘛，哎，你那记忆就是种子，所以呢行缘识这个识一定是阿赖耶识，不是前六识。前六识是现行，你看到颜色的时候是眼识，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你在贪嗔痴的时候随时留下的种子呢，它是不是现行，所以呢行缘识这个识就是阿赖耶识。哎，没有阿赖耶识啊，说你这个十二缘起的第二句话就讲不通了。怎么讲不通呢？看后边来讲啊。因为小乘啊，佛没跟他们说这是阿赖耶识，佛就说十二缘起，哎，行缘识，识缘名色，就这么讲下去了，没跟他们讲是阿赖耶识。那个小乘人说老实话，他因为他目的就是为了断烦恼，你讲这个道理，他不要求那么就是抠的什么都是什么的弄弄，他还没那种精神，他就是听啊，你一说十二缘起，对，这投胎这就该苦了，生老病死，那怎么断啊？佛说你从爱，哎，不要爱，哎，他说我就出家啊，把这个欲望都降到最低，哎，我什么都不爱，哎，修修修，果然断烦恼了。所以他那个很多道理都是稀里糊涂的，哎。然后你看这儿就给他较真了，说佛那个时候就说过，没给你们讲，你看这个就是阿赖耶识。不是阿赖耶识啊，讲不通。为什么呢？若无行为缘识，如果没有这个行为缘升起的这个识啊，流转亦无。就你那个后边的那个就是叫识缘名色嘛。你要没这个识，你没东西生名色了，投不了胎了，哎，所以你就流转就没有了，那肯定说不通。若不许有阿赖耶识者，则为此结生相续时，作为行为缘而生也。这个呢，就是提问题那个人说的。提问题说，啊，我们要是说不许有阿赖耶识，我们不承认这个，把这个先放一边，则为此结生相续时，作行为缘而生也。他说我们不说阿赖耶识，这个十二缘起的行缘识，就是行作为因缘升起的这个识啊，他说则为此结生相续识，就是这个识啊是结生相续识。什么叫结生相续识呢？这是这个韩老译的字多一点，有时候也译叫受生识，哎，投胎时，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在投胎的时候啊，他必须意识要起一个意识。起个什么意识呢？咱们举例子啊，就是说的那个，比如说你感觉特别冷，哎，你正在发烧，感觉特别冷，哎，你就找这个暖和的地方，一看，哎，这一个屋子里头灯光辉煌，哎，你就赶紧进去了，哎，就投胎了。你比如说这儿那个什么，反正升起一个你喜欢的景象，哎，你这个时候，哎，我要过去，哎，就投胎了。你比如说那个那儿升起一个可怕的景象，你说我要躲开，哎，就投胎了。就是说投胎的时候啊，你必须你自己的意识啊有一个投胎时，有一个受生时，或者叫结生相续时，就是把你两个生啊这个连接起来的那么一个意识，就叫受生识吧，哎，你就结果就受生了。这个情景很多，就跟人这个死的时候那个大家知道那个你要念佛的都很强调那个，就是你到那个临死之前呢，会有很多业力显现，哎，有的是这个有人叫你来了，有的是有人抓你来了，有的人什么反正要命来了，有各种。这个时候呢，其中就有这个。可能是你引你投胎的，哎，就是你说哎这个地方不错，我一去，哎，一起念投胎了，这个是。这个小乘人说啊，说咱甭说阿赖耶识，说佛说的那个行缘识啊，是指的投胎识。有行呢，你就会升起投胎识；有了投胎识呢，你就有名色，哎，这不就接起来了吗？然后呢，这个人呢，他还知道还有一种说法，还不是这一种。他说意为 或者是另外一种说法，由此等诸行所遍熏六十身，作行为缘而生也。他说我生那个名色呀，不是你说的这阿赖耶识生的，这个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六识。哎，佛说的这个行缘识就是六识，这个六识呢，它为缘，就能生起名色。哎，两个，他说我们小乘啊有两个猜测。哎，这个他没有佛说的依据，他就是佛说了之后，佛没说是什么识，他自己的一个猜测。有的说这个识就是受生识，一个说这个识就是六识。哎，此中切彼诸行不许作结生相续识之缘。这个讲课的人呢就开始回答了，他说呀，这个里头啊，切彼诸行就是我们说这个诸行啊，就是你前生的这个贪嗔痴啊，不能够，不许用它做结生相续识之缘，就不能说行能够升起受生识投胎识，不行。为什么呢？下一句就给理由了，有彼灭去以久远故。就是说你那个前边做的那个诸行，那个贪嗔痴啊，到你那个投胎的那一刻呀，前边做的那个贪嗔痴怎么样啊，早已经过去了，到你就是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你要投胎了，这个时候你前边多少生做的贪嗔痴啊，有彼灭去以久远故，早就没影了，这个时候你哪儿去找你那个贪嗔痴来生你这个识啊？你要说是这个诸行行缘识嘛，诸行生起识，你上哪儿找这个行去啊？你现在已经前生结束了，到临终了，要投胎了，你去找你前生的贪嗔痴，都是过去式了，没有了，他怎么生你这个受生识？接不起来的。你像我们大乘说的那个诸行缘识，诸行怎么为缘生识呢？你在贪嗔痴同时就留下记忆了，那阿赖耶识就是有了，就生起来了，哎，当时就留下记忆了，就攒起来了。所以呢，你这诸行啊，你说我那辈子正在这个骂人，这一个行，那一辈子早没了，你这个时候他用他来生你现在的识，找不着他了。所以你要是用行来生你这个受生识啊，找不着体，他生不起意识来。由灭即是无故，由于这个过去的已经过去，已经灭掉了，那个贪嗔痴已经灭掉了，那就是没有。无则不能作缘，你前边那个现在找不着，你怎么做缘升起你现在投胎时啊，找不着那个东西了。哎，你看这个驳的很有力啊。是故彼行就是你用你前生的就是无明缘行生的那个贪嗔痴那些行为能做结生相续识之缘，哎，用它做这个因缘来生这个投胎时，不应道理，说不通的。这是把第一个观点给驳了，下边呢又从另一个角度还驳这个第一个观点，就是这就是充分说理啊。这个道理是这样讲的，又结生相续时，还咱们再说一个道理，你在投胎的时候啊亦有名色，就是你在投胎的时候啊，那个名跟色已经存在了。怎么讲呢？就是你投胎往哪儿投啊？你是往那个受精卵投，那个受精卵它是色蕴呐，已经存在了。你一起投胎时，六识跟那个受精卵一结合，名色，就是小乘说吧，就前六识是名。哎，十月，然后呢色受精卵一结合，五月都有了。哎，因为你有了十月呢，你就可以认识色法嘛， 所以那个实际上小孩子是有感觉的，所以你受想行都有了，胎儿是有思想的，所以呢，说你在投胎的时候呢，那个名色已经在了，也有名色。若非为有识者，如果不是我们现在为识说的这个阿赖耶识，非就是不是为有阿赖耶识，就是说这个识只是阿赖耶识的话，此中有何道理说行识为之源，而非名色为之源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投胎的时候连色法都有了。佛说的是识缘名色，就是以识为缘，可以升起名，还可以升起色。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这个识不是阿赖耶识，是受生识，因为你现在那个，就是你在结生有这个受生识的时候啊，色蕴已经存在了，色蕴已经存在了，它跟那个受生识是同时存在的。如果这个识，这个是形升起的，那个色蕴是谁升起的呀？因为这个投胎时出现的时候，那个受精卵已经存在了，它是同时存在的，你不能用这个识生那个受精卵啊，那个色蕴呐。所以呢，你的识是形升起的，同时已经有色蕴了，那个色蕴也应该是形升起的。所以佛就不能说行缘识，佛就不能说行缘识，佛应该说什么呢？行缘名色。哎，因为那个名里头包含识，就是行直接升起名色，你这才能投胎，是吧？你如果说行缘识没生色，没有受精卵，你往哪投胎啊？道理说不通，我再简化一下说一下啊，就是说佛说的是行缘识，可是你说呢，这个识是受生识，哎，不是指的那个五蕴的那个名色，你说这是受生识呢，我们就说了，你这个起受生识的时候啊，名色已经存在了，因为你六识身原来就有嘛。现在那个色蕴，尤其是这个色蕴，受精卵已经在那儿了，色蕴已经有了。就是起这个受生识、投胎的意识的时候啊，同时是有色蕴的，至少，那你这个受生识是哪来的呢？你说是行缘识，就是是前生的诸行升起的受生识吗？请问你这个色蕴是谁升起的呀？它跟那个受生识是同时，甚至比它还先有。咱们至少说吧，你受生识有的时候肯定已经有受精卵了，你这色蕴哪来？谁生的呀？那只能是形生。所以呢，就应该佛就不应该说行缘识，佛就应该第二个说行缘识跟名色。否则的话，你没法投胎，是吧？你在我起投胎时的时候没有目标，没有色蕴，你往哪投胎啊？你如果说我投胎的时候必须有色蕴，那色蕴哪来的呀？你这十二因缘这个环节不对了。佛为什么说行缘识？他不说诸行升起名色呢？证明啊。佛说的这个行缘识的识啊，不是受生识，就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说是受生识，佛说的这个不对了，就又有受生识，又有色蕴，佛为什么光说识不说色蕴呢？你没有色蕴哪儿怎么投胎啊？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啊？佛少说一个。佛能说错吗？不能说错，所以呢，你理解的不对，这个意思。犹如是故，亦应说行为名色缘。 就是这个诸行啊，应该也是名色的因缘。哎，也就是说，你这个诸行呢，应该同时生名色，又同时生受生识，这两个都同时存在，你这个受生识才能投到受精卵里头，才能投胎。他俩应该是同时有的，非唯为实缘，就是不应该只是说行为因缘能生实，不能说只是实的因缘。就是说，为什么佛说行缘实，由诸行升起一个实，他不说诸行升起名色呢？就是说，按照你说的那个，那佛说的就不对了。则何者说为十缘名色耶？那为什么佛非要说十缘名色呢？哎，就是你这个有十的时候啊，还没名色，他才能以十为因生名色，对不对？你下一步也说不通了。哎，佛说十缘名色，就是说有十的时候还没名色，以十作因升起名色，佛是这么说的。你要是说这个识是受生识，那个受生识必须跟名色怎么样啊？同时存在。你就不能说受生识这个是名色的缘就不对了。哎，你还没看到色蕴，你受生识怎么升起啊？你找不着地方。反问他。然后呢，他还狡辩说，若说后识为彼之缘者，哎，这个人说，识缘名色，他说呀，这个名色呀，是指的投胎之后的名色，就是第二刹那，就是投完了胎，这个受生识升起，后边那个名色，不是那个投胎的时候那个名色，哎，这就叫。若说后识为彼之缘，哎，就是那个不是第一刹那，就是投胎的时候他看到名色了，但是呢，佛说的这个名色呀，不是那个时候的名色，是第二刹那的名色，是投胎之后的名色。则此与结生相续时名色自性成为差别。那个这个说，你如果说那个是识缘的，是第二刹那的名色的话，那这个呀跟那个投胎时名色的智性就成为差别，就是你这个名色是投胎之后第二刹那的名色，结生相续时就是投胎的时候那个名色呢，跟他的自性他的本体呢就成为差别，就有差别了，就不是一个名色了。哎，就是因为受生的名色不是那个受生之后第二刹那的名色，识广生那个第二刹那的名色，他不能生那个第一刹那的名色，他俩有什么差别啊？后边问了，你弄的这个差别，前识名色以行为缘而生，就是那个投胎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名色呢，是以行为缘而生的，因为那个投胎时升起的时候名色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名色一定是行生起来的，所以前头那个名色呢是以行为缘而生的，而非后识，是故以行为缘名色升起，更辩记皆生相续为别之当何所为。就是前边那个名色是行为因缘升起的，不是这个后边那个名色以行为缘升起的。就是说，既然你那个名色是行为缘升起的，这个名里头啊已经包含识了。你看，名是色蕴，是五蕴的第一蕴，名是五蕴的后四蕴，后四蕴主体是那个识蕴，识蕴认识前边色蕴的时候升起受想行三个活动方式。所以在这个名色里头，这个名里头啊包含识蕴，就是说如果你是照你这个说，那就必须是行为缘它同时升起名色跟投胎识， 这三个是同时升起的。如果行为缘升起名色的话，你更辩计，那就是你胡思乱想了。说那个投胎时又有一个投胎时，当何所为？他干什么呀？就是那个名色里头已经有时运了，已经有意识了，意识活动已经进去了，你这儿呢又起另外起一个意识的活动作为投胎时，重复了，成了有两个意识了。所以跟小顺讲了个道理啊，他那不是个道理，瞎猜的，你这么讲起来啊挺费劲儿，但是呢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咱们不熟悉这个小乘的这个理论，就是说你那个投胎的时候名色已经有了，已经有时了，你又非要有一个投胎时，那个名色里的那个时就是六个时都有啊，包括有意识，你这还另外除了那个六时之外又让意识升起个投胎时，他干什么？没用了，俩意识，就是你这个投胎时就没用了。犹如是故，结生相续时，以行为缘而生，不应道理。就是怎么讲呢？你要是把这个行缘时，这个时当成投胎时的话呀，就等于佛说错了，佛就不能这么说，佛就不能说行缘时，佛应该说行缘时和名色。因为你在起投胎的时的时候，受精卵名色已经存在了，这个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佛这样说的话，两个意识，那第二个意识没有必要了，因为那个名色里头已经有时运，那个时运是六时，六时里头就有意识，俩意识又你那个又起一个投胎时。没有用了，所以就用佛的话从逻辑上来分析，就是说你把它说成投胎时是说不通的。好，下边来驳第二个观点。第二个观点说这个时啊不是投胎时，是什么呀？是六时身。又诸行所熏习六时身，是以行为缘之时。就是前生的贪嗔痴的行为，它为因缘生起来了一个识，他说这个识啊就是六识身。他说这个六识身是什么呢？是诸行所熏习，就是我们前生贪嗔痴的时候啊，他就熏习，就留下种子了，留到哪儿了？小乘说佛说就有六识啊，就留到六识里头了。这个小乘里头是比较流行的说法，他说那个眼识的种子就在眼识里头，耳识的种子就在耳识里头，他就是这么认为。然后这个讲课的说呀，你这么说呀也不合乎道理，就是说你把行缘识的识当成六识身，就是六识，这个也说不通。何以故也？为什么呢？为识与己不能升起易熟习气及等流习气，这是两个新词儿。我们来先来解释这两个新词儿。什么叫易熟习气？什么叫等流习气？习气我们知道就是种子啊，就是记忆。这两个呀，词儿新鲜，内容不新鲜。我们前头不是讲了，说所有留下的记忆都叫二取习气，是吧？因为我们所有的记忆都是不是在取能取，就是在取所取。取能取就是说，哎，我是能取，你是能取，哎，索取就是我们索取的东西。二取习，所有种子都是二取习气。然后呢，二取习气里头带明显善恶业的那种种子呢，再起个名叫业习气。好，这是就这个内容，它还可以叫什么呢？说所有的习气都叫等流习气。就那二取习气啊叫等流习气。为什么叫等流习气呢？因为他呀，他不管投胎方向，他就在那儿熏到里头，他就在那儿待着， 等着你善恶业力量一较劲儿，那个业种子啊决定方向嘛，造的比如说善业比较大，你要投胎做仙人了啊，要升天了，这个业习气的力量啊就把你带到这个天界，带到天界谁来升起那个天界的宫殿跟你的身体跟衣服啊，是你的二取习气升起。这个二取习气呢，它不管方向，它原来是什么它就升起什么。哎，原来是这个身体就生生颜色的种子就生颜色，声音的种子就生声音。所以它叫等流。就是平等流变。就是我原来是颜色，我到天界还生颜色。我原来是声音，我到天界还生声音。哎，颜色的种子生颜色，声音的种子生声音。所以二取习气所有的记忆又都叫等流习气。哎，它原来是什么流变出来升起来还是什么平等流变。然后那个业种子说这个管投胎方向的那个有明显善恶业那个就也起个名叫什么呀，叫易熟习气。就是你易时而熟，什么熟啊，业成熟。哎，你哪个业最重，那个业它就熟了，所以它叫易熟习气，业习气也叫易熟习气。哎，它易时而熟，决定你下一生升到哪个道。干脆这儿再介绍一对名字，还是这个内容。这个等流习气、二取习气，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呀？叫明眼种子。明眼种子。为什么叫明眼种子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讯息啊都是明言，不是名字就是说话，说还也有不说话，你比如我一看这没说话呀，你一看呢是意识的视觉语言，是意识的语言。哎，说我听我没吭气儿，你一听呢，你听到的声音是你的意识的听觉语言。哎，然后你的触觉语言，你说我感觉冷热，这是触觉语言。哎，味觉语言都是意识的语言，就是我们设置里头叫意言，意识的言说。哎，所以呢意识的言说有限量有比量，比量就是我们现在用语言说汉语说出来的，这个这叫这个比量的语言。那个色声香味触叫限量的语言，所以等流习气还可以叫明言种子，都是名字跟说话。哎，一看哦，这是你呀，你来干什么来了？这后边就是语言，前边那个名字，先我们就先认知什么，那就是先认名字，然后呢描写它就是语言，所以也叫明言种子。相对于明言种子，那个就是业种子。好，我们接着来啊。现在在博第二种观点，说那个行缘时的时日就是六时。哎，现在说你这不行，说为什么呢？不行呢？说你这个时啊，它对于自己不能升起业习气跟二取习气，就是说你这个六时啊，它在自己那儿啊升不了种子，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存不了种子呢，因为最简单的说吧，你那个这六十都会中断，我们六十你至少说一夜有几次无梦睡眠，你这个几次无梦睡眠就六十就不起了嘛，休息了。你六十一中断，你如果用六十存种子，你那六十一中断，六十亿没有，种子没有存的地方了，六十没了，你种子存哪儿啊？种子也没了。你到六十再起的时候，从哪儿起都是问题。你连种子都没了，你从哪儿起六十啊？问题大了。所以你这个六十啊，它对于自己啊，它存生不出这个习气来。有几 与己能作成相为故。为什么他不能那个自己保留习气呢？由于他自己啊，对于自己啊成相为了。什么叫成相为？就是我们说他成相为的还多了。我说的是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他自己有休息，他不起就休息了，没有了。他没有之后呢，他因为你说他能保存种子，他种子在哪保存？连他都没了，连六十都没了，种子住哪儿去啊？没住处了，这就成自相矛盾。哎，相违就是自相矛盾。你说他能有种子，你连他连自个儿都没了，你种子放哪儿啊？你说放在眼识里头，眼识休息了，没了，所以这叫成相违。所以说呢，你那六十啊，存不了种子。又非无见后生。也不是什么呢，说我种子存在未来，无间后生，就是没有间隔，紧挨着后边生的那个六十。哎，说你这种子呢也不能存在未来，因为什么？未来还没升起了。你说我存在未来了啊，我下一刹那有种子我就升起来了，你未来种子存哪儿啊？连十都还没有。由于尔时比尚未生故，就是那未来的六十还没升起，你往那儿存种子啊？未来也不行。未生即为无故，你还没有生呢，就是没有，所以呢，种子也存不在未来。又非已生，也不是过去的六十能存种子。彼于尔时已先灭故，就是你过去的六十呢，在这个时候，在你现在说话的时候，已经早没有了，他也存不了种子。说这谁都知道的道理，这为什么要这么说呀？再说一遍，小乘啊，佛就给他们说了一个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我，没有灵魂，你不要执着有我，别的法都没说。他们那儿呀，世间实有，三世实有，你知道吗？他们认为时间是实有的。我们现在众生不都认为世间实有，时间实有吗？认为时空是客观存在的，哎，有过去有未来。他说你觉得过去了，人家想象的说那个过去啊，它在一个地方，哎，未来是在一个地方，到因缘成熟了就显现出来了。那个你不知道那个时候那个理论也是很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理论都有。小乘很多认为三识实有是世间实有的，哎，就是凡夫见，哎，认为都实有的，所以你还都必须把它给批了，哎，告诉他说怎么为什么不对。当然也有的小乘派啊是承认说未来过去是没有的，只有现在，也有这样的小乘。又有一个道理还可以证明这个，就是他说的那个六十身呐、啊。就是说行缘识就是六十身，为什么呀？他说这个六十身里头自己就有种子，这个说法不对。又证明，又用一个什么证明呢？又无心灭尽定等位。无心定灭尽定是两个，咱们讲过，无心定就是无想定，前六十不起。灭尽定就是小乘三国以上圣人可以入，为什么呢？他空无我，那个第七识主要的那个潜意识主要内容是什么呀？是知道有我。他如果老修无我无我，他那个第七识那个潜意识也会这个中断，哎，因为他老修无我嘛，执着轻了，他到时候潜意识也就不起了。所以呢，小乘三国以上能入灭尽定，就是前七识不起。一个前六识不起的无想定，一个前七识不起的这个灭尽定，在这些位里头啊，一诸行所熏之心所有法不得故，实缘名色亦当无有。就是说，依据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你那个行所这个熏的六十就没有了，所熏心所有法，你不是说只有六十吗？ 你说行，圆的这个升起来的就这个十就是六十，你现在依诸行所熏的这个心所有法，就是所熏的那些种子吧，不得有，你连六十，你那个无心定就没六十，那个灭尽定连七十都没有了，这样的话连七十都没有了，你所熏的那个就是心所法，就是那个种子啊，更没法有了。你种子，也就是说，在这两种定的里头，你说的那些种子肯定是不存在的。十缘名色亦当无有。结果你用这个，你灭尽定出来之后，你连那个前六十里头的种子都没有了。你这个前六十缘名色亦当无有。这还是比较跟他讲道理的，就是说你没种子了，你这六十怎么生名色呀？哎，你在那个灭尽定，谁也知道，那根本六十都没有，怎么可能有种子呢？种子也没有，没有种子，怎么他以什么因缘生名色呢？生不起来。由此无故，六处亦当为无。六处就是那个六根，就是说你连。在灭尽定、无心定里头，连六十也没有，它里头保存的种子也没有。你到初定之后，你连生那个六处，就是生六十的那个根，六根，你也没处生了，没种子嘛。如是乃至生缘老死，亦当无有。你这一下，十二缘起都没有了。你入一个灭无想定，入一个灭尽定，好出来行了，全丢了，后边没生死了。是故生死流转不成，所以呢，你也应该没有轮回了。犹如是故，无名为缘，诸行生。所以讲了这么一大通道理啊，现在说呀，就是佛说的无名为缘，生诸行。由此所熏阿赖耶识，这个无明为缘，这个诸行一生啊，这个诸行就是我们贪嗔痴的这个起心动念，由此熏成阿赖耶识，即行缘识，这就是行缘识。所以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留下记忆，成了一切种子识，这才是行缘识，不是这个现行的时候的六识。由识为缘，由这个阿赖耶识为因缘，于结生相续时有名色生。哎，就是因为你有种子嘛，这回你有阿赖识了，有种子了，以这些种子为缘，到你投胎的时候，哎，阿赖耶识生名色，阿赖耶识生名色，阿赖耶识生意识，生投胎时，都有。于此缘起道理中无过。这样说就都能说通了嘛，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个一会儿种子弄没了，一会儿就是那个不要说种子弄没了，那还是让着他说，你现在眼识升起颜色，这是现行，现行，你现行里头怎么有种子？反正就是用那个铁定的这些，你六十没了肯定没有种子了吧？没有种子，你出了定之后，你用什么生六根呢？六根没有，你生什么寿啊？十二缘起都没有了，哎，那就应该入一次无想定，就应该你没有梦了，就解脱了。但是呢，谁也知道他入了无想定，入了灭尽定，一会儿出来了，他还照样是该怎么活怎么活，该怎么修行怎么修行。所以你没有一个六识之外的东西存种子来生这些，怎么都是说不通的。所以整个这一段啊，那不重要啊，它是说服小乘相信有第八识的啊，还要驳，这还是针对第二个说的啊。复次，若无阿赖耶识，生死还灭亦不应临。因为这是佛说的话，佛说无始以来有一个阿赖耶识啊，所以你就有了六道轮回跟涅槃。现在他来说呀，证明说。你要是没这个阿赖耶识啊，你也没生死，也没还灭。哎，你要说有生死还灭，那就说没有道理了。 生死因者为业及烦恼，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生死轮回啊？因为我们造业，业会生起烦恼。我们现在就把业直接理解成种子，哎，就是记忆，很简单了。有种子，烦恼就是现行；有种子，有现行，哎，种子是现行因，现行是种子因，这就是生死之因。于此二中，烦恼为主要，哎，烦恼是主要造业的那个，就是意识活动，这是主要造业的东西。如是记一烦恼增上力故，就是由于你贪嗔痴造贪嗔痴业，业能感生后有，结果你留下记忆就形成业，业呢就感生后有，有记忆就会生起梦，而非其他，不是其他的，就是有一个烦恼有一个业，你就能做梦了，有轮回了。如是所感诸有，诸有是指的这个三有，哪三有呢？就是三界，三界都是有，我们这是世间界啊，不是佛说的，就是我们三界也叫三有，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哎，三有。我们凡夫是执照一切都是有的，如是所感诸有，就是你造了业之后就能感生三有，在这三界里头，又由业及烦恼增上力故，当再感生后有，即非其余，就是由于你在这个诸有里头又业烦恼种子现行这么互相以这个促进，你就应当再感生后有，即非其余，不是说有其他东西，就是有这个烦恼跟业这两个就可以让你这个有生死了。若如是者，则烦恼是主要故，即为是生死流转根本。这就说明了一个烦恼是造成我们生死的根本，或者是我具体内容就是贪嗔痴，贪嗔痴是主要烦恼嘛？贪嗔痴烦恼，你起贪嗔痴，这就给生死之梦造成原因了。由断彼故，生死亦当还灭，而非其他。所以断了烦恼呢，你的生死应该就随着就断了，而不是断其他才能断生死。若无阿赖耶识，断离彼等不应道理。现在开始讲个什么道理呢？如果你说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话，你想断掉烦恼，这个彼就是指那个烦恼，你是断不了的。云何非理？为什么说没有道理呢？现在开始问你了。位于烦恼现行时断离也，亦为于种子位断离也。就是说你断这个烦恼是在烦恼现行的时候断，还是在种子没现行，就是还处于种子的时候断的呢？此中若为烦恼现行时断离者，此为不虚。你如果说烦恼现行的时候我断的烦恼，这个呢是这个不虚，就是说是道理上是不允许的。哎，不是说我人不许你，这是讲道理的。由现住断离彼之道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正住在什么呢？断离烦恼的道里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正在修佛法，你正在想佛法。比如小圣这个人呢，正在那修这个叫白骨观啊，你在那那个打坐修白骨观，说这个人呐，什么漂亮不漂亮，哎，都是一家白骨，哎，没什么区别，这个这是断那个就是淫欲的，修白骨观的啊，你在这修白骨观，说我现在呢就能断烦恼，他说你这个时候怎么断呢？你现在呢现行的是断烦恼的正见，这个时候烦恼生不起来。烦恼都没升起来你怎么断？所以你说是烦恼现行的时候断的，现在你正在断它的时候你烦恼现行不了啊，所以你说是烦恼现行的时候我断的，这个是说不通的。你如果说我就是骂人的时候，你骂人的时候那叫造业，那叫烦恼，你这时候怎么断啊？ 你说我现在修的是骂人不对，你修骂人不对的时候是正见，就是是正见，正在修那个的对治见，这个时候生的这个现行不是烦恼啊。所以烦恼现行的时候你是断不了烦恼的，所以呢你说烦恼现行的时候断的，这是说不通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正在升起正见，你生的不是烦恼现行的时候。你说我没正见，我就是邪见，邪见你怎么能断了烦恼呢？是不是啊？种子未断离亦不应离，说那我就是在种子位。注意现在跟小乘辩论他不承认有第八识啊，他不承认有那个种子，说你说种子未断离呢，你也说道理也说不对。为什么呢？说若处，说什么地方，那个地方为烦恼种子安住，如果有一个地方是烦恼种子住的地方，既于彼处由能对治能断离者，则尔时除能对之外都不许有任何其他故。就是说如果你说有一个地方是烦恼种子住在那儿，现在呢对于这个地方由能对治能断离者呀，就是升起来了我要断烦恼，则尔时除能对之外都不许有其他任何故。这个时候你说我要断烦恼了，比如说我说不应该嗔，生了这么一个念，这是尔时除能对治，我这个说嗔不对，这是一个能对治嗔的正见，你这个时候说我就断种子的烦恼了。可是这个时候呢你不都不许有其他任何其他故，就是你说只有六十啊，你这个时候你种子在哪儿啊？你没有存种子的地方，你怎么断烦恼？你如果有一个地方存着种子了，你可以这个就是对它施加影响断它。你现在根本不许不承认有八十，你光承认有前六十，前六十正在这儿做白骨观，做佛正见啊，读佛经，思维这个正法，你除了这个能对治啊，你这个六十正在生能对治，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存种子的地方，你去哪儿对治种子去？所以你说现行为断也不对，种子为断也不对，必须什么呀？必须得有阿赖耶识你才能够断。哎，若许即此能对治心具有烦恼种子者，既有彼具有烦恼种子而又成为能对治，不应道理。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狡辩说就是这个能对治心，我现在正在念佛经的这个念，它本身就有烦恼种子，哎，它有这个说法，他说那个烦恼种子在哪儿？就在六识，种子就藏在六识身里头。我现在意识吧，我正在读佛经，我正在生能对治，那个被对治的种子啊，就在这个能对治里头。注意啊，既有彼具有烦恼种子而又能从彼对治，不应道理。你说你现在的意识他又有烦恼种子，他现在又是对治烦恼的意识，矛盾呢？你如果他有烦恼种子，应该他升起烦恼现行，是吧？你现在生的是不是烦恼现行，是对治烦恼的现行，按道理说你这个是对治烦恼的种子生的对治烦恼的现行，嗯，你说他又是对治烦恼的现行，他又同时就有烦恼种子，你是相矛盾的，说不通啊。你烦恼种子怎么能升起对治烦恼的现行呢？如果你烦恼种子就能升起对治烦恼的现行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学佛了，不用修行了，我们全是烦恼种子都能升起对治现行，哎，我们自动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跟这个小乘说呀，这个好说，呵呵，你不承认第八识好多事都办不了。 诸未断离烦恼种子之生死者，则不得还灭。就是说，你这个在现行也断不了烦恼，这个种子状态也断不了烦恼。你没有断离烦恼种子，这个你这个生死你怎么会有还灭呢？所以佛说，你得有那个阿赖耶识，才会有生死，才会有还灭。犹如是故，决定无疑，由此相异诸实，具生根本烦恼及随行烦恼，于阿赖耶识中当长养各自种子故，即应许为熏发习气。所以呢，通过上边这个反驳，决定无疑，肯定是由此相异诸实，就是那个八个实，现在这个大乘讲八个实了，具生跟这八个实活动同时升起的根本烦恼及随烦恼，它会怎么样啊？于阿赖耶识中应当能够长养各自的种子，哎，它同时就留下记忆，就有了留下各自种子，即应许为熏发习气，现行的同时就应该熏上这个记忆的种子，这样的你那个生死流转啊、还灭啊，都就说得通了。好，休息。